那他们没有石头，那没有石头他有办法，就是要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。所以耶路撒冷的石头都是神创造的，那一个山里面找出来就是石头嘛。但是你到巴比伦，因为全部都是平原，所以一望无际呢，你找不到一块石头，找不到一块石头呢，所以只好模仿神，也造一些石头，那就是砖头。所以巴比伦的城呢是全部砖头盖，耶路撒冷呢是全部石头盖，一个是神的创造，一个是人的模仿，一个是神的启示，一个就是人的宗教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巴比伦总是用来代表宗教，很清楚，因为刚好和神的启示是完全相反，它是模仿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它是模仿神，希望说人能够爬到天上，能够怎样怎样，这就是巴别塔的原则嘛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就是因为在巴比伦那一带通通是一片平原，所以后来呢，尼布加利撒王不是得了一个皇后，是马代的皇后，马代皇后就是今天库德族的皇后。从北边呢，你知道在北边有山有水啊，所以好不容易呢，我们知道这个马代皇后嫁到这个嫁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就今天伊拉克的时候，你看一望无际的都是土，他没有多久当然就想起家来了。所以后来为了安慰他的皇后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，尼布加尼撒呢他就造了一些假山假水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空中花园，这就是古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那萨达胡塞那个时候重建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，他当时就悬赏一些工程师，谁能够呢重建，帮忙重建呢空中花园，就是要把那个空中花园重建起来。那么因为皇后见到假山假水，就以为说他已经回到他的故乡，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安慰他思乡之苦嘛。所以这个就是空中花园的来源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在那里什么都山都是假，什么都是假，连石头也是假的，因为那不是真的石头嘛，是泥土烧出来砖。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说整个巴比伦城墙呢通都是泥土，通都是砖头盖，所以最少有6000万个这个砖头。后来萨达胡塞也是学尼布加尼撒，也是用那些砖头把它盖。那么最早呢，大概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大概每6块啊，你就看到有一个尼布加尼撒的签字在上面。所以萨达胡塞后来也是模仿一样的，他大概每6个砖头就是萨达胡塞的名字，到现在这个名字还在上面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巴比伦的时候盖起来很大的城。那么这个城呢，不光是四方形的，而且每个城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可以8辆马车可以同时在上面跑的。那么而且最少有40个城楼啊，城楼就是说，在城墙上面有楼，那么在楼上面远远看看敌人到底有没有过来。那么还有呢，最重要就是他用护城河呢就把这个城完全隔开了，就是说如果你要攻进城以前呢，你先要经过一道河，叫做护城河，那么整个打仗的就灌满了水，所以这个仗你这个第一个你很不容易进去啊，因为而且我们刚才说过，那上面呢都有很多的城楼，那么这个城已经很不容易打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用时间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城把它拿下来了。所以普通你就可以围这个城。那围这个城呢，有2样东西不能缺少。第一个不能缺少水，第二个不能缺少粮食。所以呢，他就为了这个缘故，尼布加利撒王呢就为着整个的这个什么城啊，整个的巴比伦城呢，就准备了20年的粮食。那你想想看，20年粮食如果放在粮仓里面，那意思就是我这个仗可以打20年，这个敌人打20年，从白发就打了黑，就黑发就打了白发，那这个很少，这个战争可以维持20年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头是金的，胸也是金的，全身都是金，那果然像大家的所想象就可以做得到了。那么这个还好办，水就怎么办呢？刚刚好，这个幼发拉底河是穿过整个的巴比伦城，把它分成东跟西边两个，刚好把它东 会被弄得西边两个。那么所以呢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一条河是经过这个城，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水是喝不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整个水河经过，所以水不必怕，粮食不必怕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大概应该是没有敌人可以拿下来的。不过尼布加内撒很聪明，他知道说这个水可以流过来，敌人也可以潜进来，一定可以潜进来。所以呢，他不光是四面都有墙，那这个中间是河流过去了，结果这个河这边也有墙，这边也有墙。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呢，我如果没有记住错，大概有20道门，20到25道门。所以跟门跟门中间是个渡口，你们听懂吗？我如果从这边可以渡到这边来，要渡横渡整个尼法拉底河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就等于横渡什么？就横渡今天的 Hudson River 一样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尼法拉底河就像 Hudson River 一样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每天你想象那个你所想象的这个巴比伦城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有一座城啊，刚好是尤法拉底，刚好是哈德斯河从中间过去。那这边是纽泽西，这边是纽约。那假定你弄个四方的城，那就这样一个城嘛。这边也是，那边也是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想想看呢、啊，一个是城东，一个城西。但城东城西呢，就在哈德斯河旁边呢，他们也把墙也盖起来了。所以如果敌人进来的话不简单，第一个要敲好几道门，而且从这个门要渡到这边，所以白天的时候如果你要从这边到那边做什么呢，就这样就坐这个渡轮就过去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很稀奇的，他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最少还有2到3个吊桥是刚好是东边跟西边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可以说他想得非常非常周到。那么甚至最后他想到一件事，万一敌人呢把这个桥啊什么都弄坏了，那么这个东边和西边完全隔绝了怎么办呢？结果还有个地下的通道。所以如果从现在的这个建筑学来看的话，你很少有一座城像这座城一样，那的确是固若金汤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尼布加内撒知道说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个梦，因为他觉得那只是一巴比伦只是尽头。那现在呢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那希望从头到脚全部是金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巴比伦，尼布加尼撒有本钱，有国库的力量，就把巴比伦城建得根本攻也攻不下去，有护城河，有很高的城墙，然后呢墙上面又可以同时跑几辆的马车，上面还有这个城楼等等等等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中间那个尤法拉底河还经过很多的保护，那么这个城怎么样不可能攻下来，就你只要有水，你只要有城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你如果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，那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晚上，圣经怎么说？那个时候的王啊，不是有个国宴吗？是千人的国宴，明白吗？那很多人就喝醉了，那当然喝醉。那谁会想到？因为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啊，起头呢很高，因为起头他们拿什么来喝呢？拿那个殿里面、圣殿里面那个金杯呀、啊、银杯啊那种重贵重的器皿来喝，一面来喝酒，一面来称赞他们的神。所以没有想到忽然间在墙壁上就指头写字啊，你就看见那个就是把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故事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晚上，最后一个晚上。好，那这个是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一些历史，后来发生历史。但现在是耶利米呢，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这就是耶利米书的预言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把它稍微走马看花看一下，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呢是怎样的很奇妙的应验。第50章第2节，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，树立大旗，要报告不可隐瞒，说巴比伦被攻取，比勒蒙羞，米罗达惊惶，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，他的偶像都惊惶， 因有一国从北方来攻击他，那个国当然是波斯国说的，使他的地荒凉，无人居住，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在这里你知道先知呢特别讲到巴比伦的本色，因为巴比伦是拜偶像的地方，所以这里讲的比勒也是偶像，讲的米罗达也是偶像，巴比伦神像都蒙羞。在所有的神像里面，比勒算是有名的，还有米罗达也算是有名的，但是结果最后你看见说巴比伦受了审判了，明白了。起头呢，因为以色列人暗中拜偶像，所以神就让以色列人说，好，你们既然暗中拜偶像，我干脆把你们裸到巴比伦的偶像之地，让你们拜个痛快。结果呢，战略是偶像，塔略到处的偶像，所以经过了70年，偶像这个在偶像世界里面，你的那个拜偶像的病果然被神治好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神所以把他们裸到巴比伦去，就是因为巴比伦，你不是拜偶像吗？你不是在神之外另外有贪爱吗？基督徒不可能到一个地步是拜真的偶像，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可能就是。常常儿女就取代了神的地位，常常财富就取代了神的地位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比方说我们最近在这里讲，在基就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这个道理可以讲，我们可以讲一年，可以讲两年，可以讲三年，但问题一个很大的实验在财富上，在我们儿女上，我们真的是让基督凡事上居首位，明白，这是很大很大。虽然我说有很多道可以讲，没有做，但是问题那个道所要求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暗中拜了偶像，那结果怎么办呢？神就让我们被掳了。但到了有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原说到了有一天，你看见这个特点什么？巴比伦的特点是偶像。那结果后来巴比伦为什么受审判呢？因为这些神偶像也受了审判，清楚吗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。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，当那日子那时候，以色列人和要和犹大人同来，谁走谁哭，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他们必访问西安，又面向这里说，来吧，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，为永远不忘的约。所以这里不只讲到以色列人，不只讲到巴比伦倾倒了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耶利米就已经预言说，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是哭着回来的，明白吗？然后第八节，我民呐，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，从加勒底人之人抵出去，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巴比伦倾倒了。那么这句话不要忘记了，也是神对我们每个人说的，这个世界所代表的就是巴比伦，所以你们要从世界中逃走，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，这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世界要永远远远地丢在背后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每次我们读到巴比伦，我们要记得它代表世界。那世界最后第一面，一面神是用世界来管教我们，但是最后你看见神要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神的命令是什么？你们要从巴比伦的逃走。对于世界，神的命令永远是要撇下这个世界，远远把世界丢在背后。那么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所要说的话。第十七节，以色列是打散的羊，是被狮子赶出的，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，末后是巴比伦王，巴比伦尼布加利索王将他的骨头折断，明白吗？你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巴比伦是狮子呢？因为只有狮子能够把我们的骨头折断。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背叛的一个帝国，我们的骨头很难折断，所以许多时候谁要用猛药，他用猛药的结果怎么样？我们的骨头就被折断了。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，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，我必再领以色列人回他的草场， 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，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。耶和华说，当那日那时候，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，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，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一讲是讲到勇士，是讲到千禧年的，不要忘记。那为什么看不见罪孽呢？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就踩在橄榄山上，他们相信了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以色列不可能是神随便就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可能。所以你就晓得耶利米呢，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将来，等到以色列巴比伦的王国，然后以色列怎么样回乡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其实那个望远，时间的望远镜一直是讲到世界最好的。所以在耶利米才讲到新约嘛，和以色列立新约什么等等，他可以讲得很远。